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13章22至30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上帝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7章13至14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再次来到你的殿堂。
我们奉你的名再次来到你的殿上。
求主的圣灵真的是与我们同在。
求主的圣灵真的同我们同在。
保守无论是分享的、翻译的和一起听的，同得造就。
保守地分享的、翻译的、聆听的，都可以一同去得走。
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
帮助我们可以去认识你更多。
能够被你的爱感动更多。
可以被你的爱感动更多。
因此也更愿意跟从你。
因此可以更愿意去跟从你。
我们今天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大概在30年以前，我那个时候就从这里去旧金山看我的一个朋友。
大约30年前，我就在这里去旧金山去探我的朋友。
就走的那天，他就送我去机场，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送我去机场。
走的时候呢，他就去跟太太同我一起去送我去机场。
但在去机场的路上呢，其实有一个景点，我们今天要打卡的地方，我其实想去没有去成的。
其实去机场的途上有一个景点是很喜欢打卡的，可以拍照的，但我就没有去到。
所以我就叫他们停一下，反正时间也比较宽裕。
所以就想着在那里停一下，因为时间也足够。
所以我们停了一下以后，我们继续往机场赶。
所以我们停了之后就继续去机场。
结果中间有一点点那个堵车，所以就变得很紧张。
谁知道中间就有些塞车，我们之后时间就很紧张了。
我们到机场的时候，我估计可能也就离那个飞机起飞也就30分钟。
到机场之后呢，可能大概估计仲有30分钟架飞机就起飞了。
所以我那个朋友呢，就叫他太太坐在车里面，坐在这个curbside，就是路边上等他。
所以我朋友呢，就叫太太坐在车路边上等他。
我们两个人就一人拿一件行李，就往那个登机口那边走。
我哋两个呢，就一人攞一件行李，
我们就飞跑。
我哋飞跑去机。
那个时候送人可以送到登机口的。
嗰时送人呢，可以送到去登机口。
但我跑着跑着就觉得累得要命，真的有点走不动。
我跑到真的很累，有点走不动。
远远的看到那个登机口那个门和隐隐约能看见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门真的是又窄又遥远。
我看着遥远地望着登机门，真的看到很遥远又很窄。
真的是觉得有可能赶不上。
真的觉得是可能是赶不及了。
真的是 真的是他们比较怜悯我吧，我后来是真的是赶上飞机，我跨入机舱门的那一刻，
我谂觉得咧，佢都怜悯我啦。我真系入到去飞机，当我入去飞机嗰时咧，
我后面那个门就关掉了，
我门咧就闩咗啦。后边
是那个我当时的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门真的是太窄了，我根本是进不去了。
我当时嘅感觉真系呢对门咧真系太窄了，我根本系入唔到去嘅。
其实那个机舱门一点都不窄，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机舱门一啲都唔窄。
我们坐飞机真的如果按照机场的要求，我们拿了登机证，然后有足够的时间再登机个等。
如果我哋坐飞机系按住要求攞登机证，按住时间去到机口嘅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上飞机的。
我哋每个人都系可以上飞机嘅。
那个门真的一点都不窄。
嗰个门咧系一啲都唔窄。
我当时觉得那个门很窄，是因为我自己认为有足够的时间。
我当时认为个机门好窄咧，系因为我自己认为佢好多时间。
所以是我的自以为是。让这个不窄的门看上去变成了一个窄门，
所以是我的自以为是，看到这个不窄的机门变成很窄。
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的故事不是讲上飞机的故事，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不是讲上飞机的故事，
而是讲进天国得到永生的故事，
是讲到进天国去得到永生的故事。
耶稣在这里讲进入永生是像进入一道窄门，
耶稣喺度讲到进永生系都要进一个好窄嘅门咁一样。
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佢入边讲到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但是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呢也少。
但到永生嘅嗰对门系窄嘅，路系细嘅，找住的人也少。
所以原来相信耶稣基督进入永生，就像进入一个窄门，走的是一条小路。
原来相信耶稣基督去进一个天国嘅时候，就好似进一条窄门，系一条小路。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说相信上帝进入永生，这个是上帝对我每个人的期盼。因为他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沉沦。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入到永生的门，因为他这个是不愿意见到我们每一个人去沉沦。
就像彼得后书那里告诉我们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就好像彼得后书里面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呢，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
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那你可能就会问，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矛盾？
咁你可能问啦，这个地方系咪有矛盾呢？
既然耶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相信他进入永生，
既然耶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相信他进入永生，
那为什么说相信耶稣基督进入永生的人是少数，大部分人反而进不了这个窄门呢？
咁点解话系进入永生嘅人系好少数，而大部分都进入唔到呢个咁窄嘅门呢？
所以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这里进不了这个窄门？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我哋可以谂下点解我哋进入唔到窄门？我哋可以睇到喺呢度耶稣系点讲？
我想。耶稣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大概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我们看到那些人为什么进不了这个窄门。
我相信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三方面是说明了为什么人是入不到这个窄门。
第一个是极致家族起来关了门，这个门是会被关掉的。
第一就是家族起身闩了门，对门是闩了的。
这个就像我当时赶那个飞机一样，如果我没有赶上进入那个机舱门的话，那个门关掉了，那我就赶不上那个飞机了。
就好像我当时在旧金山咁赶呢个飞机，如果个机门闩咗咧，我就赶唔切搭呢个飞机啦。
那永生的门关掉是什么意思呢？
而永生嘅门闩咗系咩嘅意思呢？
我想在这个里面，永生的门什么时候会关掉？我想知道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或者我哋去话永生嘅门系几时会闩呢？
一个是耶稣基督要再回来的时候。
一个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
因为他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每一个人，
因为再回来的时候要审判每一个人，
每一个活人死人，
每一个活人死人，
每一个相信他的还是不相信他的，
每一个相信他甚至是不相信他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
就不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在做可以决定的时候。
那第二个可能的时候就是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人真的是活一辈子，其实上帝就是希望我们做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我们一世人耶稣就是想我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就是这一个决定决定我们的一生一世，
就是这个的决定影响我们的一生一世，
也决定我们的永生永世，
也都决定我们的永生永世。
但这两个时间点，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审判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个肉体离开这个世界，这两个时间点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而这两个时间耶稣再来或者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两个时间我们都是不可以决定的，
也完全是我们不能够掌控的，
也都是我们不可以去掌控的。
这个就告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尽快的做决定。
这个就提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要有广大的决定。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祷告你今天就在心里面向耶稣基督说，我相信你做我的救主。
如果今天你是未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就为你祷告，你们今天就可以去信耶稣。
如果你今天还不愿意相信，
如果你今天还不愿意相信，
那下个礼拜天是福音主日，
而下个礼拜是福音主日，
我们的晋升传道他会分享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最基本的信息。
我们的晋升传道是会分享信耶稣这个基本福音的信息。
如果你还没有信，我们也祷告你下个星期能够过来，能够真的是做一个当场的决定，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如果你还没信的，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你下个礼拜来可以有这个作出决志 的决定。
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那些人进不了那个窄门，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些人进不了窄门，因为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耶稣说了两次我不认识你们，
耶稣说了两次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他们就不服，他们就反抗。
所以他们就很不服，他们就反抗。
他们被拒之门外的时候，他们跟耶稣讲，
他们拒之门外之时，他们就跟耶稣这么说，
他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
他说我在你面前吃过吃过。
所以那你觉得奇怪不奇怪？
你觉得奇怪不奇怪？
他们跟耶稣一同吃过，一同喝过，一同在桌子上吃过饭。
这帮人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吃过喝过，在同一个台上吃饭的。
如果我问你，你跟异族人吃饭，你会不会认识那一桌的人？
我问你，如果你同一台人一起吃饭，你会认识那个人呢？
你第一个，如果你不认识，你就不会去跟他们吃饭，对不对？
你可能想到你不认识那些人，你不可能会同他吃饭。
即使这一桌人里面有你不认识的，通过吃完这顿饭，你也是对他们应该是认识的。
就算你一台有些人不认识的，通过吃饭之后，你都可能慢慢会认识他。
那否则你去跟人家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你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就是白吃白喝，不做任何别的事吗？
就是吃饮吃食，不做任何的事情。
是你去吃喝一定会认识的。
所以你去吃去饮一定会认识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很奇怪的这么一个事情，他们跟耶稣吃过喝过，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觉得这里有很奇怪的事情，他们跟他吃过喝过，但耶稣说不认识他们。
实际上是指耶稣说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
其实是指耶稣说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
这些人去那根本就即使是和耶稣同吃同喝，他没有任何的目的想要去认识耶稣。
所以他是说到他就是想跟耶稣去同吃同喝，但是没有认识完全认识耶稣基督的。
认识这个词，这个词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系的意思，密切的关系的意思。
认识这个词是一个很有一个亲密关系的形容。
所以一般人你能够同桌吃饭，你肯定是有比较 不一般的关系，比较深的关系。
你可以同台吃饭咧，系表示你已经同嗰个人有一个好唔特好特别嘅一个关系，
或者是希望建立一个比较深的关系，
或者希望建立一条更深嘅关系。
耶稣从三十岁出来传道，他常常和人吃饭。
耶稣是从三十岁出来传道，他成日都同人吃饭。
他从来也不隐瞒他的真实的身份。
他从来都不隐藏他自己真实的身份。
就是他是一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北边一个地方的木匠家庭的一个孩子，一个儿子。
他以色列海边一个木匠入边的小朋友。
但他更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是上帝这个身份，他从来没有隐瞒。
他更是上帝独生的儿子，他从来没有隐藏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
所以这些人不认识耶稣的这个身份，是证明他们不承认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所以这帮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他不承认耶稣基督这个天上独生子的身份。
他们因此就错过了进入永生之门的机会。
他们因此就错过进入这个永生之门的机会。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些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们当然就被拒之于永生之门的外面。
这帮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当然就是可以不可以入这个永生的门。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的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我相信在座大部分人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那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认识耶稣吗？
我们可以问下自己，你认不认识耶稣啊？
你知道耶稣他是谁吗？
你知道耶稣是谁吗？
我们要常常的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要成日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第三一个方面，那些人为什么进不了永生之门？
第三方面，为什么他们进不到一个永生的门？
耶稣说，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的。
耶稣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
这些人也不服。
这些人都不服。
他说，我们都知道你来我们街上教训过我们。
他们说，我们都知道你来到教训过我们。
就是说这些人是听过耶稣的教导和教训的。
就是说这帮人是听过耶稣基督的教导。
那这些人为什么也没有进得了这个永生之门呢？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进不到这个永生之门呢？
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这个耶稣讲的这个事情。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的。
我们可以去想一下这个问题。耶稣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
那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跟不能进入永生之门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说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跟我们说入不到永生之门有什么关系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看到这个经文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当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可能你看不出什么样的关系，
可能你看不出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换一个角度问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换一个角度去问这个问题。
我们人应该是从哪里来才可以进入永生之门呢？
我们人应该是哪里来才可以入到这个永生之门呢？
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人应该从哪里来才可以进入永生之门？
我们人应该是哪里来才可以入到这个永生之门呢？
你会怎么回答？
你会怎样回答呢？
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来。
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来。
你知道吗？我们要跟从他。
我们要跟从他。
跟着他走就一定进入永生之门。
跟着耶稣基督就一定可以进入永生之门。
因为他就是道路。
因为他就是道路。
所以错不了的。
所以是没得错的。
这些人为什么耶稣讲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人为什么耶稣说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
其实耶稣就是在责备他们，你们听了我的教导，但是你们没有跟从我。
所以耶稣是责备他们，你听我的教导，但你没有跟从我。
他们听了他的教导，听了他的教训，但是他们不认为 耶稣的教训和教导是他们要去听的。
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教训，但他们不认为这些教导教训要他们听的。
他们没有照着耶稣的讲的去做，
他们没有跟着耶稣讲的去做，
所以他们没有跟从耶稣。
所以他们没有跟从耶稣，
不跟从耶稣当然就进不了永生之门。
不跟从耶稣基督当然就入不到永生之门。
所以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听了很多耶稣的教导，
我们听了很多耶稣的教导，
我们有没有听从耶稣的教导呢？
我们有没有听从耶稣的教导呢？
有没有跟从他呢？
有没有跟从他呢？
圣经是这样提醒我们的，
圣经是这样提醒我们的。
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他就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什么叫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呢？
什么是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呢？
就是我们以前认定的，我们以前认知的，今天我们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发现是有冲突的，
就是我们从我们认知的认识的发现在耶稣的教导是有冲突的。
那我们是继续按照我们过去的想法，我们过去的认知来做呢？
是不是我们继续去跟从我们认知一直继续去做呢？
还是我们按照耶稣的教导来做？
还是我们按照耶稣的教导来做？
尽管他的教导是违背我们的经验，违背我们的理智，
即使他的教导是违背我们认知的，我们的理智的，
违背我们的智慧的，
违背我们的智慧的，
更加是违背我们真的人的本性和本能的，
是违背我们的本性本能的。
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这一切来听耶稣的？
我们愿不愿意放弃这一切去听耶稣基督呢？
这个就是脱去从前的旧人，
这个就是脱去我们从前的旧人。
我们如果这样做了，
如果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耶稣里面的新人，
我们就可以变成耶稣里面的新人。
所以当耶稣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当耶稣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
的，这个就是给我们每个信主的基督徒一个提醒，我们有没有听从耶稣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提醒，我们有没有跟从耶稣基督的说话。
这些人既然他们对进入永生之门不是那么看重，
既然这帮人呢在这个进入永生之门是没那么看重的，
因为他们没有把耶稣当成上帝，
因为他没有将耶稣当成上帝，
没有把耶稣的话看成是真理，
没有将耶稣的说话当成是真理。
那他们不能进入永生之门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
所以他们不得入永生之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他们为什么要在外面要继续敲门想进去呢？
咁点解佢哋要喺出边系咁敲门话要入去呢？
因为他们看到进去永生之门与否，这个结局是很大的反差的。
因为我哋睇得到入到去进门同入唔到嘅结果系一个好大嘅反差。
因为我们看耶稣称呼那些被拒之于永生之门之外的人，称呼他们叫什么呢？
因为见到耶稣称呼呢一班入唔到永生嘅门，系称呼佢咩呢？
耶稣称呼他们叫一切作恶的人。
耶稣称呼他们是一切作恶的人，
所以被拒之于永生之门之外的人就是恶人。
所以被拒在在永生之门的外面那些人就是恶人，
因为他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
因为他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
你想所有的恶人都生活在一起，
你想想所有的恶人都住在一起，
而且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状态，
而且是永远不可以改变的状态，
那不是每天真的要哀哭切齿了吗？
是不是每天都需要每日都在哀哭切齿呢？
而我们再看那些进入永生之门他们的结局，
我们又看看进入了永生之门的人的结局。
上帝把他们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召聚起来，
耶稣将他们在东南西北召集起来，
在上帝的国里一同坐席，
从在上帝国里面一起去坐席。
一同享受丰盛的宴席，
一起去享受丰盛的宴席，
一同同桌吃饭，
一起同台吃饭。
这是我们世间所想象的美好的境地，
这个是我们想象得到一个美好的，
而这个是个永恒的状态，
而且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状态，
所以这个结局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这个结局是不可以改变的。
进入永生之门和未进永生之门，
进入永生之门和进入不到这个永生之门，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的决定，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小的决定，
而是一个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我们人生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我们难道愿意永远被拒之于永生之门之外吗？
我们愿不愿意一直永生都在拒绝在永生之门之外呢？
还是愿意和上帝的儿女一起和上帝一同坐席，永远享受他的丰盛？
对，我们愿意一起同上帝儿女同上帝一起同台吃饭，一起享受盛宴。
我想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我相信答案很容易就看得到了。
我们都希望进入这个永生之门，尽管很窄，
我们都希望进入到这个永生之门，虽然很窄。
所以你可能会问，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进入这个窄门？
那可能你问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可以入这个窄门呢？
我们从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出来，从三个方面至少可以提醒我们。
我在耶稣的教导同样可以看到三点。
我们要早做决定，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要尽早做决定，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不要犹豫。
我们不要犹豫。
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自以为是。
以为时间总是来得及。
以为时间总是来得及。
我当时就是这个心态，差点就误了航班。
我当时就是这个心态，差点就误了这个航班。
误了航班，你可以改下面的航班。
我误了班航班，我可以再买另外一间的飞机。
误了进入永生之门的航班，你永远都赶不上。
如果误了进入永生之门的航班，你一生都会赶不及。
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不信主的朋友们。
所以今天我们还有未信主的朋友。
我想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我想这件事是给我一个提醒。
我们不要再犹豫。
我们不要再犹豫了。
很多年前听一个朋友讲他信主的故事。
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去讲过信主的故事。
他读了很多书。
他读了很多书。
他都了解很多的宗教。
他了解很多的宗教。
基督教只是其中的他了解的一种。
基督教只是我了解里面当中的一个信派。
所以当人家劝他要不要信主的时候。
所以人劝他要不要信主的时候。
他说我要再看一看，再想一想，再比较比较。
他就说我要再看一看，想一想，去比较一下先。
所以他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他有一晚就发了个梦。
他去个商店看见一双非常好的鞋。
他在一个商店看到一个很喜欢的鞋。
款式价格他觉得都可以。
他价钱啊性格都可以。
他想买下来。
他想买下来。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都非常的善于持家。
但我们中国人都很善于持家。
他想如果别的商店有同样的价钱可能更合理呢，
他可能想到第二间商店有更加合理的价钱，
所以他就跑到另外几家商店看了一下，
所以他就跑去其他商店去看一看，
没有，
没有，
所以他说好，那我就回到原来第一家商店，我把那个鞋买了，
那好了，我就回去当初的商店去买那对鞋，
结果他再回到原来那个商店，
但是怎知他回到他原本的商
店，那个商店已经关门了，
那个商店已经关了门了，
他这个后悔懊悔啊，
他就非常之后悔了，
所以他醒了以后，
所以他醒了之后，
他觉得这个是给他的一个提示，
他就觉得这个是给他一个提示，
不能再犹豫，
不可以再犹豫。
当我们看到真的是好的，
当我们见到真的是好的，
我们也看到周围的人因着信耶稣基督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光和盐的，我们所看到的好的，
我们都看到周围信主耶稣之后的光和盐那种的好，
我们不要犹豫，
我们不再犹豫了，
我们要赶紧的抓住，
我们要赶紧去捉住，
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
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
进入到这个永生的门里边，
进入这个永生的门，
你可能对耶稣有很多的不了解，
这个人对耶稣有很多的
不认识，
不认识，
信就能让你认识，
信就可以令到你认识，
也只有通过信唯一的途径你才能认识耶稣基督，
也都是唯一透过信你才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第二点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第二点就要去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说的认识不是知道耶稣基督，
我们讲的认识不是知道耶稣基督。
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耶稣基督，
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耶稣基督。
你来教会，你听到很多耶稣基督的事情，
你来教会听到很多耶稣基督的故事。
那个还只是一个帮助你了解耶稣基督，
这个只是帮助你去认识耶稣基督，
可以说是你知道耶稣基督，
可以说你知道耶稣基督，
但是不能说你认识耶稣基督，
但可以说你认识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你可以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呢？
什么时候可以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呢？
今天我问你，你认识特朗普总统吗？
今天我问你认识 Donald Trump 呢？
没有一个人认识的，我们这里
每个人都认识。
那我问你，你知道特朗普总统吗？
你知不知道他呢？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你每天看报纸都读到关于他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很多人都看报纸。
所以认识是你要跟那个人一定有个人的关系。
所以认识是要你跟个人同。
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说明我们一定要跟耶稣有个人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跟个人同他是有个个人的关系。
好，那我问你，我们怎么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
那我问大家，我们怎样可以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
他是上帝，
他是上帝。
我们怎么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
我们怎样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呢？
我们一定要先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要先要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的罪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这唯一的途径才能够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是可以只是可以透过耶稣唯一一个鲜血去补救救赎才可以。
我们的罪赦免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进入那扇永生之门。
先可以赦免，赦免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入这个闸门。
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怎么样有个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怎样有个个人的关系？
是一定要我们要认罪。
我们一定要去认罪。
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有罪，
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有罪，
你就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
你就没可能去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就永远会失去进入永生之门的关系。
我们就会永远失去进入永生之门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
无论你信主多久，
不理你信主多久，
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呢？
还是你知道耶稣基督？
还是你只是知道耶稣基督？
不要忘了，认识是表示一个很深的亲密的个人的关系。
不要忘记，认识是一个很亲密很接近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是那位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因着他可以得赦免的上帝。
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知道他是为我们去受死去救赎的一个关系。
就像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所讲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背这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就好似呢段约翰福音，大家都认识嘅一段经文咁样。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独生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独生子就系我哋嘅耶稣基督。
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
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
好，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要跟从耶稣。
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我们要跟从耶稣。
我们认识了耶稣，说明我们跟他有了个人的关系。
我们认识了耶稣，就说明了我们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个人关系呢？
这个是什么个人关系呢？
就是一个顺从跟从的关系。
就是一个顺从跟从的关系。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讲这个知恩图报。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常讲的知恩图报。
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因着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真的是能赦免了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死、他的救恩、他的复活，令到我们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能够进入永生之门，
让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永生之门。
这个是一个耶稣用他的生命所成就的礼物。
这个是耶稣用他的生命去成就的一个礼物。
我们得到这么大的一个礼物，
我们得到这么大的礼物，
我们难道会不知恩图报吗？
我们是不是不会知恩图报？
我们难道会不以身相许吗？
我们不会以身相许吗？
其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要把我们的余生作为做讨我们的救命恩人喜悦的事情，
就是将我们的余生要做讨我们救命恩人喜悦的事情。
做什么样的事情最能讨我们的主人喜悦呢？
做什么事情最可以讨主的喜悦呢？
就是听他的话，跟从他。
就是听他说话，跟从他。
那我们跟从耶稣容易吗？
那我们跟从耶稣容不容易呢？
耶稣教导我们，
耶稣教导我们，
有人打你左脸，
人打你左边面，
你右脸也给他打，
你右边也都给他打，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啊，
没道理啊，
完全不符合我们的道理，
完全不符合我们的道理。
但耶稣说这是他的教导，
但耶稣说这个是我的教导。
我们只有凭着我们是他的门徒，
我们就凭着我们是他的门徒，
就凭着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就凭着他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们就顺从他，
我们就顺从他，
尽管不符合我们的本性，
尽管是不符合我们的本性，
如果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去做，
但我们也都照着耶稣基督教导去做，
你再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再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就会慢慢的明白耶稣教导我们的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就会慢慢去明白知道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都是为了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耶稣还教导我们，你的老板是你的老板很好的话，你应该对他很忠心，
耶稣还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老板很好的，我们更加要对他忠心，
如果这个老板不好，
如果那个老板不好，
你要不要对他忠心，
我们要不要跟他忠心呢？
从你的经验来看，你会不会忠心？
从你的经验里面，你会不会忠心呢？
耶稣说，你也要对他忠心。
耶稣说，你都要对他忠心。
因为即使是一个不忠心的老板，
因为一个不忠心的老板，
你在服侍他的时候，
你在服侍他的时候，
你不是服侍他，
你不是服侍他，
你服侍的是我，
你服侍是我，
你服侍的是基督，
你服侍是基督，
你相信基督真的是用他的教导要来祝福我们。
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用他的祝福来教导你，
所以跟从耶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跟从耶稣基督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正是因为不容易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才能够更让我们的救命恩人感到高兴，
就是因为我们不容易做，但我们做了，我们就可以令到我们的救命恩人去欢喜，
也正是因为我们背着我们过去的一些认知去顺从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背负了我们过去所认知的去顺从耶稣基督，
我们过去那个罪人的罪性就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褪去，
我们过去我们罪人的罪性就会一点一点这样过去，
这个新人的特性就慢慢一点一点会长起来，
而新人的特性就会一点一点这样长出来，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努力以身相许，就是为了讨耶稣的关心，
所以我们真的要以身相许，目的就是为了讨耶稣的欢心。
所以耶稣当然知道我们是软弱的，
耶稣当然知道我们是软弱的，
他也知道我们是不容易跟从他的，
他都知道我们是不容易去跟从他，
所以他以他自己做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向他学习怎么样跟从耶稣基督，
所以他就以身作则，他先做给我们看，做了一个榜样，我们可以以他为榜样。
今天的这段经文第22句话，第一句话，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今天经文第一节特别讲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你要看中文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
如果你是中文就没什么特别的，
其实这里他可能翻译上面我就是没有完全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
可能他的翻译呢没有完全将他意思翻译出来，
他这句话其实你要看他的原文，他是有他努力向耶路撒冷走去，
其实这里他意思是有说他努力往耶路撒冷去，
而且是他一直定义要往耶路撒冷走去，
而且是他一直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去，
那我们都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
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去耶路撒冷，
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
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
而且耶路撒冷成为他在世上的工作的目标，而且是唯一的目标，
而去耶路撒冷是他世上唯一的目标，
他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呢，
他去那里做什么呢，
他去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
去去耶路撒冷就是要为了去十字架。
他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被钉死。
去去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就是为被钉死。
所以耶路撒冷对耶稣来讲是死亡的地方。
所以耶路撒冷对耶稣来讲是一个死。
耶稣去耶路撒冷是去找死的。
耶稣耶路撒冷是找死的。
所以他在去耶路撒冷的这个三年多的路程当中，他也跟他的天父祷告。
所以去去耶路撒冷的当的路中，也都同他的天父祷告。
他说：“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不要去上那个十字架。”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不上这个十字架。”
但他加了一个但是。
但他加了个但是，
他说不要顺从我的意思，
他说不要顺从我的意思，
只要顺从天父的意思，
他说只是顺从天父的意思。
所以他知道他要跟从天父的教导，
所以他知道他要跟从天父的教导，
所以他必须努力的，从来这个目标没改变过的，朝着耶路撒冷走去。
所以他努力，他一直的目标没改变过，要朝
着死亡走去，
朝着耶路撒冷，朝着死亡。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信主的人，
其实跟耶稣走的路是一样的。
其实跟耶稣基督走的路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过去的罪性老我死掉。
就要我们过去的旧我老我去死掉。
死在耶路撒冷。
死在耶路撒冷。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我们说的和耶稣一同受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耶稣一起受死。
我们的罪性死了。
我们罪性死了，
我们新的生命就出来了，
新的生命就出来了，
我们就和他一同复活，
我们同他一同复活，
一同真的是走向上帝的丰盛的筵席，
我们一同同他走上去到天父上帝的荣耀。
所以我们要努力，
所以我们要努力
顺从耶稣，
顺从耶稣，
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所以从今天的这个故事，
而从今天的故事里面，
我们真的是看到，
我们真的看得到
耶稣爱我们，
耶稣爱我们，
因为他为我们死，
因为他为我们死，
因为他把永生赐给我们，
因为他将永生赐给我们，
所以他要我们跟从他，
所以我们要跟从他，
顺从他，
顺从他，
真的是不容易的一条路，
真的一条不容易的道路，
所以他要我们努力跟从他，
我们要努力去跟从他，
我们也应该跟从他，
我们也都是应该要跟从他。
就按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来看，
就按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看，
我们要回应他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要回应他的恩典，
我们要把我们的余生真的是做讨救主喜悦的事，
我们要将我们的余生一直去做讨主喜悦的事。
所以我们信了主，
我们信了主，
我们就以身相许，
我们要以身
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无论代价如何，
无论代价如何。
我们下面唱一首歌，叫《主啊，我在这里》，是我们对上帝舍己的爱的回应。
我们下面唱一首歌，叫做《主啊，我在这里》，是我们生命对主的一个回应，
也是我们对上帝的祷告，
也是对我们上帝的一个祷告。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